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十月份刚刚过了两个重大的日子，一个是我们国家所有的老百姓都应当感谢神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过去了，还有一个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是全家团圆感恩的一个重要的节日。今年的中秋节呢，大概没有这么高兴了，因为月饼呢也是没有这么多人买多人吃。我们今天呢要谈谈的呢最重要的问题，夫妻之道，在那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那个三十三节里头，我们一起谈谈夫妻之道。那这段圣经呢不容易解释。卢文呢最早念神学的时间呢，有一本很重要的圣经，把那个夫妻之道呢，就从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就没有二十一节。卢文现在手上拿着的呢是新版的和本修订版，就把它呢从二十一节开始，哇，意义有很大的分别。那我先念那个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这样讲：要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圣经最难解释的，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妻子都要顺服丈夫？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就是要顺服丈夫。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假如你按这个和本修订版的排列呢，你就晓得呢，丈夫也要顺服妻子。怎么样子呢？第一个意义呢，就是敬畏基督，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夫妻两个人都是信徒，因为我们敬畏神，敬畏基督，就委身基督。信徒呢，因信主而享受神的爱，但是常常忽略了神的大能。神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当敬畏神。敬畏神的时间呢，就以神为主。那么我们委身基督呢，就比我们得救的意义更重要。你得救了以后呢，你常常在神的面前蒙恩，不会失掉你的得救的福分的。委身呢，就影响很大了，因为你委身基督呢，你就一生蒙主的保守。神的救赎呢，令到有一个女孩子呢，在神的面前蒙恩，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呢是童贞女，怀孕生子，她呢真的不得了。有一首歌呢是圣经记载的，玛利亚唱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等一等，我觉得我们常常忘记了她的丈夫约瑟。假如你是约瑟，你听见呢你没有过门的妻子呢竟然呢童贞女怀孕生子，哎呀，你觉得怎么样呢？其他的人认识你的人怎么样评论这件事情呢？约瑟呢接受这件事情，而且呢跟玛利亚呢一起，后来呢还生养了耶稣的弟弟，看着耶稣长大。这位弟兄呢也真的敬畏神，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接受呢这样子的 事情，哎呀，也真的不得了。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里头谈到呢，耶稣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那听众朋友，我在这里提呢，就是叫你们看见呢，约瑟跟玛利亚都是敬畏基督的。敬畏基督呢，你对那个夫妻之道呢就看来不同了。就因为敬畏基督，我们就夫妻啊应当彼此顺服。第二点跟各位谈谈的呢，就是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那这个是超越文化，犹太人跟中国人都是重男轻女的。那但是我们是要注意呢，现在的女孩子呢都念了很多书，学历很高，有些更比丈夫还高。很多的女孩子现在呢都有工作了，有带来不同的社会因素，他们可以赚钱了，不一定要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了。那这个彼此顺服呢，信了耶稣呢，应当因为委身基督呢，就带来性格的改变，凡事谦卑，凡事温柔。那所以呢，应当就产生一个不同的表现，因为基督敬畏基督的心呢，就彼此顺服了。那圣经里头讲到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呢就是他的身体。那么头和身体，丈夫和妻子，现在呢因为敬畏基督，要学习彼此顺服了。我介绍各位认识，圣经有一对无犯的夫妻，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很多基督徒都不晓得哪一位是丈夫，哪一位是妻子的。丈夫是亚居拉，妻子是百基拉。圣经六次提到这对夫妻，只有一次呢介绍这对夫妻呢，就亚居拉排名先，其他的五次呢都是百基拉妻子排名先过他的丈夫。那这对夫妻呢，保罗跟他们同工，一起那个同住又同工，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头谈到的。但是呢，百基拉呢真的很爱主，很认识真理，对一个当时非常有名望的神的工人亚波罗，因为他有些真理还不懂得解释，他们夫妻呢就请亚波罗到他们的家。百基拉呢，因为这位姐妹排名先呢，跟那个亚波罗讲圣经的真理呢，一定是百基拉讲的啦。百基拉能够帮助一个神的工人，真的不得了。那百基拉、亚居拉，妻子排名在先，你是亚居拉，你怎么样看呢？其实男人成功男的背后呢，总是有一个女人。那他们两个人呢，在家中有教会，真的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呢。丈夫呢，也可以，也有些时间应当顺服妻子。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难解释呢？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22到23节，这里呢讲得很清楚。上帝使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又使他成为教会的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个是教会与基督的真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在这里呢，其实先谈到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呢，就谈到呢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哇，原来呢神的旨意是个奥秘，我们很少看见这个名词，真的要多一点的了解。第十节的说，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非常重要的。谈到那个奥秘，然后呢提到那个教会，所以我们留意到呢这个是教会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合一，教会能够合一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以基督为元首，使教会呢没有纷争。那更重要的呢，我们去到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呢，又谈到这个奥秘呢是从前没有让人知道的，如今呢藉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那外邦人，你跟我都是外邦人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在基督耶稣里呢藉着福音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呢同时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这个是藉着福音。那还有更进一步呢，第三章第九到十一节，这里谈到呢又使众人明白什么是上帝里的奥秘，为要在先进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叫我们照着上帝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要完成的永恒的计划。那第九节说奥秘，第十节就说藉着教会使我们，第十一节就完成神永恒的计划。刚才谈到第三章第六节是藉着福音，现在第三章第十节是藉着教会。那其实我们看见呢神的奥秘，哎呀，伟大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是神对整个世界所有罪人救赎罪人的计划呢要透过教会去完成的。藉着福音也是教会吗？你哪一个人信耶稣不靠那个人传福音，不靠教会啊？所以呢藉着福音更进一步，藉着教会呢使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蒙恩得救。奥秘是神永恒的计划，教会接受这个神性的责任，真的去爱普世没有信耶稣的人。今天如文看报纸呢，就发现呢美国、印度、巴西，哇，是世界上确诊新冠肺炎确诊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求主怜悯。好像你会觉得呢印度巴西的人与你无关，你信了耶稣他们得救不得救你怎么可以说是无关呢？所以求主呢真的 怜悯，叫你充满爱心，特别也关心美国。美国从前是宣教大国，但是现在呢，整天都讲政治与经济，好像忘记了要传福音，求主呢怜悯。那这个夫妻之道，竟然呢是与教会的真理有关。夫妻要敬畏基督，要彼此顺服，那么教会呢也应当呢真的好好的了解神的奥秘，与传福音的责任。第五章30到32节呢，就谈到呢夫妻的关系。那谈到夫妻的关系呢，这段圣经呢是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谈两夫妻的关系。哇，如闻到今天才稍微明白一点。婚姻是神所配合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谈到呢，真的神配合你们，丈夫信耶稣，妻子又信耶稣，哇，这个是最美的配搭。所以我们要注意呢，在那个哥林多书信里头说，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夫一轭，真的很重要。你怎么可以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成为夫妻？怎么可以呢同心呢？怎么可以同夫一轭呢？你注意呢，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你就要注意呢，你拣选一个跟你一生做夫妻呢，一定要是信主的。那在5章32节里头呢，谈到呢这个呢非常重要的道理。5章32节，你们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两夫妻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哇，原来呢这个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谈到这个极大的奥秘呢，你们要注意，你们一定要跟信耶稣的人才可以谈恋爱，才可以结婚。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这个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谈的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呢，本来是谈做生意 的人的关系。但是夫妻更重要，夫妻是一生一世做夫妻呢，怎么可以呢不同信仰，怎么可以呢不同心呢？所以呢，我们反对同性婚姻，男跟男的结婚，女跟女的结婚。我们反对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我们反对夫妻之间有第三者。我们反对同居而不结婚。我们反对离婚等等。哎呀，两夫妻，你真的会有一点问题的。总是有意见不同的时间斗嘴，哎呀没问题的，吵架那千万不要打架就好了。但是呢真的认识真理，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进步了，就产生合一，产生同心，夫妻呢彼此适应，那个就相开到老啊，啊，真的不简单。这里谈到这个重要的道理，二人成为一体，两夫妻就成为教会当中的中间分子。哎，如文谈到这里呢，我觉得呢，我有很大的亏欠。如文在 1965年结婚，在那个66年到69年，因为要侍奉的缘故呢，三度与我的妻子分开，把我的妻子呢留在家里，我自己去外头念书，为了要侍奉非分开不可。那我刚才谈的这是几年啊，四年中间有三度因为侍奉而分开，我真的觉得呢我很有亏欠。我还记得呢，我们两夫妻结婚呢是神学院特别给的恩典，所以在那个神学院吃饭的时间，所有的人一起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赞美神，我们两夫妻就唱了一首歌《神的路》。哎呀，这首歌我把第一节的歌词念给你们听。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思念常与我烦扰，主用各样方法炼我相真金，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倚靠他，唯他能引导。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呢，那个结婚那天的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间呢，我们两夫妻唱那个神的路。我们结了婚第二年就要离开，而且呢一次两次三次分开，这个道路真的不容易走，真的很多的忧愁思念。感谢神，我的妻子没有埋怨我。今天呢，卢文在这里呢认真的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两夫妻已经结婚55年了，看来都是神的恩典。虽然是最早的时间有很多的试炼，我真的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没有埋怨我，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真的是神极大的奥秘。感谢神给我认识我的妻子，跟妻子相切到老，感谢神。那第五点呢，要各位谈谈的呢，就是33节。保罗在这里呢，先用两个字是“然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那这里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谈到夫妻之道最重的结论就是爱与敬重。那我们谈这个一段的圣经呢，第一要敬畏基督，第二就彼此顺服，第三要注意这个是教会的真理，第四两个人成为一体，那第五呢就是哎呀，要认真的了解，这个是爱的切合。那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健康教会的要素。夫妻爱主，夫妻在神的面前忠心，又养大那个儿女，那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哇，这个是教会最重要的单位。有良好的基督化的家庭，才有那个整个教会美好的见证。所以丈夫妻子呢，要彼此顺服，同作精兵。但是呢，这里谈到呢，你们要注意哦，哎呀，你们做丈夫的，真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这个呢，不再讲了，因为整段圣经从头到末了都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一般人觉得呢， 妻子无论怎么样子都要顺服丈夫。那这里呢，这段圣经呢谈到呢，要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更进一步呢，这段圣经谈夫妻之道呢，最后呢说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从顺服一直进步到敬重。你敬重你的丈夫，我感谢主，我的妻子呢不嫌我这个人呢整天工作，整天注重侍奉，忘记照顾妻子，他没有埋怨我，55年没有埋怨我，他对我的敬重，他对我的顺服，真是神莫大的恩典。那各位，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个夫妻的契合，团契的契合，产生这个爱，从顺服到敬重，真的求主呢带领，求主呢真的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当中真的不容易做夫妻，但是有夫妻这么好的配搭陪伴你，你就不觉得这么孤单。如文有一次呢听见一个电话，有两夫妻，他们是宣教士，工作有很大的难处，因为现在是新冠肺炎严重的事情啊。他们跟我谈了很久的电话，很长的电话，谈什么呢？原来呢，有一天，当我差遣这两夫妻做宣教士的时间，我用的圣经是洪水泛滥的时间，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这两夫妻跟我通电话呢，不晓得是感谢神这个信息，或者是用这个信息鼓励我，或者是叫我呢用这个信息鼓励你们。洪水泛滥的时间，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教会中的夫妻要同心，要爱教会。未结婚的人呢，你的恋爱，你的结婚，或者是你的单身，都要呢荣耀我们的父神。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生。